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刘江你好。
在塔州呢，在霍巴特附近最近有一个华人建房的事情，好像是引起了澳洲很多华人的关注，是吗？
是的，这条消息在其实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华人圈里面都有传播。
嗯，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业主呢是塔斯马尼亚的华人，然后他在那个我们塔斯马尼亚好的地区建了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呢可以从图片上看是蓝颜色的，然后这个房子呢引起了周围的邻居强烈的反弹，而且那个在市政府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房子呢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这个建筑的要求。
嗯，
所以这个官司从2009年开始呢，就是市政府一直和这个业主在打官司，就要求他按照这个那个规定来建这个房，而且那个在限定的时间内改动。但是这个业主呢，不仅仅就是说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改动，而且对这个法庭的这个一些规定呢，然后一些命令呢，就是表示就是说好像忽视嘛。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官司在最近呢，就是那个终结，让他一定要来修改这些，按照规定来修改。所以这是这个案子的终结。
那首先为什么他的邻居们对这栋房子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栋房子建在他自己的地上，对周围的邻居造成了什么影响？为什么引起他们这么大的反感？
首先呢是这个房子的颜色，他们是认为就是说和周围的那个房子呢不太符合，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比较特别深的那种发蓝的颜色。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建的这个高度呢已经超过政府的那个设定的要求，因为你房子的高度要和周围的建筑的高度要有一个配合。
嗯，
然后他大概超标了100多厘米，然后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他的那个就是从图片上可以看到他的窗户的那个大小啊，还有包括这个墙的这个包墙啊，市政府认为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周围的邻居认为呢，就是说由于他这个房子的这个特别难看，而且不符合要求，看起来质量很低，所以把周围的那个房租的价格都拉低了，而且影响整个周围的那个就是
房价
和那个观瞻。然后政府那个周围的邻居也是说，他这个超高了之后呢，就是把那个 view 就风景都挡住了。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建一栋房子在澳大利亚大概各个州的基本的规定都是一样的，那从开始你的申报一直到开工，一直到最后完工的验收呢，都会有政府相关机构来进行检查核实，批准之后你才能够入住。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政府机构就没有事先发现这样的问题吗？
实际上是在，因为政府是在你的房子建的过程中，他定期会去做检查的。实际上在检查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特别是最明显的是高度。但是后来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是给他了一些指令，说让他来在限定的时间内修改。但是他实际上这个业主一直是无视这个规定，然后这就为什么这个官司一直打了很多年，到现在才终结。
那这位华人业主为什么敢这么大胆的不遵守相关政府机构的规定呢？
就是从我们就是微信平台上一些信息的反馈可以看出来，大家都认为就是我们华人是新移民呢，到这边来了之后，就是说不是特别懂得澳大利亚的一些法律，就觉得好像我已经建成了，就是建成了这样的话，你可能拿我也没有办法，可能大家认为是一种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后来也有那个朋友留言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区呢，已经还是要按照这边的法律来做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那这位华人业主在法庭做出了最终裁决之后，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表示呢？
这个从那个信息上来看，他业主是就是说对这个最终的这个裁决是非常的不高兴的。但是那个市政府也说了，如果在限定的80天内他不做修改的话，然后政府就会派一些建筑机构来修改，修改的这个费用呢全部要业主来付。
嗯，好，那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本周在塔斯马尼亚另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信息就是那个恶劣的天气。在本周三的时候呢，下了一场大雪，那个气象局的预报是今年度的冬天最大的一场雪，在中部的高地呢有40厘米的积雪，而且在周围那个北部和南部就是平原的地区呢，你也看到，我们大家也都可以看到降雪。然后那个周三和周四的那个大风呢是认为是30年来最大的 风，然后那个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10公里，而且我在开，因为我的车比较小嘛，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车被这个风吹动都有点晃的感觉，从来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嗯。
然后这个那个恶劣的天气造成了塔斯曼尼亚14000多户居民呢就是停电，而且到现在为止一些停电还在恢复中，造成的损失现在正在统计中。我们从图片上看，很多的房屋的房顶被掀开了，然后那个大树和电线杆子都被吹倒，这也是造成那个停电的原因。
嗯，那这一次的大风不仅仅是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东部，更加广泛的地区都是受到了这样的这个大风的袭击哈。那现在塔州的华人社团对于遭受这样的风灾有没有什么反应？出现什么意外？有没有进行互助呢？
我们那个从因为这个反映民情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塔斯马尼亚这个微信朋友圈嘛。
嗯。
从朋友圈可能可以看到呢，就是有一户的留学生呢，他的那个房顶是被那个大风吹倒了，掀开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联系了塔斯马尼亚的紧急救助机构，然后那个救助机构呢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呢，然后就抵达了，然后把他们的那个损失已经修复了，然后在图片上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就是房顶受损失和那个救助以及他们那个最后恢复这个过程。嗯，朋友圈里可以看到的信息就是没有其他的更多的损失，基本上都是拍的那个图片呢，就是大树啊，然后电线杆子呀倒塌呀，然后都是这些信息。
嗯，塔斯马尼亚的国际教育也是为塔州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吗？
嗯，是的，在最近出版的塔斯马尼亚国际教育立场书中呢，那个塔斯马尼亚政府对塔州的国际教育是赞美有加，有这样几点信息显示。首先，政府认为国际教育是塔斯马尼亚的朝阳行业，在2014年和2015年度呢，国际教育一共给塔州的经济注入了1.64亿的经济收入。政府认为呢，不仅仅是带来了经济收入，而且促进了国际教育，也促进了进出口市场，为塔斯马尼亚当地就业提供了就业大军。然后国际教育也为塔斯马尼亚在语言和文化的方面提供了多样性。然后塔斯马尼亚大学呀，一些职业学校和一些私立中学都是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主力军。大家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在这些海外留学生中，差不多将超过1/3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嗯，塔斯马尼亚政府呢曾经保证呢会接收一批难民，当然说一方面是为安置难民的工作提供方便啊，提供便利，同时呢他们的目标呢也是要不断的增加塔州的人口。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保证是不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呢？
是的，是的，就是在去年9月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的危机中呢，塔斯马尼亚政府呢是率先承诺要接受一批难民，500名难民，然后这个而且承诺了一些的费用。这个难民的接收费用呢，在最近已经开始使用，这个120万澳币的费用就主要用于建立一些难民救济中心，然后那个就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难民啊提供一些语言和就业方面的培训，还有给他们发一些福利金。然后这些难民呢将在18个月内呢在塔斯马尼亚安置下来，还有300个额外的签证就是提供给这些难民来申请。这些难民的医保和这个福利金的领取工作呢都是在这个最近开始的这些难民安置费用的工作中。
嗯，好，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